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二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种族清洗，目的是消灭非阿拉伯人和非逊尼派穆斯林。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这个有计划的行动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绑架。这种行径在伊克拉克的北部造成全面恐慌，并且加剧了该地区各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国际特赦呼吁对伊拉克少数族群提供保护和人道支持，数月来的战斗使他们流离失所。在这份报告发表的一天以前，联合国针对伊斯兰国迫害少数族群的行径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决定向伊拉克派出一个工作组，对侵犯人权行为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乌克兰目前的危机。潘基文星期二在新西兰发出上述呼吁。一天以前，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尔金表示愿意讨论停火及交换囚犯问题。普尔金是在第一轮和谈期间说这番话的。星期一和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展开。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尔金和亲俄分离分子说，如果得到更大的自治权，他们就愿意继续留在乌克兰。潘基文目前在新西兰跟约翰基总理举行会谈。香港警方表示，在反对北京决定甄选2017年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抗议活动中，有19个人被逮捕。这些抗议者是星期一的晚间被警方逮捕的，理由是他们在一名中国高官下榻的酒店外边进行非法集会和妨碍警务。据报道，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无人受伤。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天决定，香港的下一届特首候选人必须得到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反对派人士说，该委员会的成员将多是亲北京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项规定使得任何反对派的候选人都不可能成为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一位斐济的军队指挥官说，跟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对于释放45名斐济联合国维和人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胜利阵线星期四在戈兰高地绑架了斐济的维和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释放这些维和人员。他星期一说，联合国有关机构正在就释放维和人员问题跟武装组织谈判。爱尔兰国防部长星期一说，爱尔兰下个月向戈兰高地增派维和人员之前，必须首先得到联合国的安全保证。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看来他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抗议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菲律宾司法部长德利马说，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装满炸药的面包车里。马尼拉国际机场是他们的四个袭击目标之一。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on a tight budget?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Is staycation even better than vacation?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eal one's fate and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is spelled B-L-O-O-D. Blood. And drive, D-R-I-V-E. Drive.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是献血活动的意思。
The first national gay blood drive was held recently to combat the FDA's ban on blood donations from gay and bisexual men.
美国不久前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性恋献血活动，专门针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献血的禁令。
Blood drive organizers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blood gay communities can contribute.
这次献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借此证明同性恋人群到底能捐献多少血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我最怕献血了，看见那个大粗针头我就直哆嗦。
Yeah, I'm not a fan as well.Needles terrify me, but there's also a real need for blood donors, and the knowledge that I might be sealing someone's fate by not donating i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That's true. 哎，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短语 seal one's fat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侄女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为学校的圣诞舞会做准备，可是她爸爸警告说如果物理成绩拿不到 B 就不许她去参加舞会，我可真替她捏把汗。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
Seal one's fate。Seal is spelled S-E-A-L, and fate, F-A-T-E. Seal one's fate.
在这里 ,seal 是确定、决定的意思。Fate, 大家都知道是命运。To seal one's fate, 意思就是决定命运，往往指不好的命运。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侄女的物理成绩不能提高的话
,It will seal her fate.
就是嘛，他就别想去参加什么圣诞舞会了，那他一定失望死了。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似乎也很失望，那是什么事情决定了他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 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我儿子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参加全国能力考试几乎得了满分，而且过去表现一直特别棒。他递交大学申请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但是一封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最终还是没能上成哈佛大学。
哎呀，这么厉害的学生进不了哈佛也一定会有出息。美国的好大学多的是，很多事业有成的人其实并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不过这个孩子的失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 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保龄球队的队长谈到了他们即将参加的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重要。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他说，
我们整个赛季都发挥得很好，但关键还是要看今天晚上季后赛的表现。我们要对付的是最厉害的对手，如果他们赢了，一切都完了，因为谁赢谁都能获得决赛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最喜欢的经典电影之一是《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在电影结尾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原来他们最崇拜的女明星说话的声音居然那么难听。
That sealed her fat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Once fate' 这个习惯用语历史久远，出现于17世纪中期。我最近收到一封新听众的来信，他说自己以前错过了很多集习惯用语，担心会影响到英语水平的提高。我们应该告诉他
，Missing a lot of our previous shows won't seal his fate。
没错，因为我们的文字和声音文档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ear that, Mike?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cure your laziness. Otherwise, it will seal your fate.
If I do that, that just gives me an excuse to have a staycation at home.
Wait, staycation? What's that?
With the bad economic situation, many families are turning vacations into staycations. That is, staying at home, spending time around each other, and being cozy.
That actually sounds not bad at all.
Sounds like you have a lazy bone as well.
Speaking
of getting laid off,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how to live on a tight budge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 Lisa 先到，注意听她帮朋友们点了一些什么菜。
Karen, Gina, so good to see you. Sit down.
Hi, Lisa. Good to see you, too. It's been so long.
Indeed it has. Hey, I ordered your favorite dish,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and I got Gina the vegetarian pasta.
Excellent. I really do love the spaghetti here.
Lisa 最早一个到，已经帮 Karen 和 Gina 点好了他们最爱吃的菜。
Their favorite dish.
Karen 爱吃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加小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 Gina 爱吃
Vegetarian pasta
素的通心粉。
Vegetarian is spelled V-E-G-E-T-A-R-I-A-N Vegetarian
意思是吃素的、素食的。
So, what's new? Are you planning a vacation this summer?
Well, frankly,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Yeah, actually, we're thinking about skipping the vacation, too.
Yeah, I think money's tight for everyone these days. Last year, we went to the Indonesian resort island of Bali for 6 days. It was incredible, but we did end up spending over $5,000.
We went to Mexico last year and stayed at a villa by the beach.
Last year, we did Alaska. Absolutely gorgeous, but pretty pricey as well.
Lisa 问大家夏天计划去哪里度假。 Gina 说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今年恐怕没钱出去玩了。 Karen 也说考虑
skip the vacation.
度假可能就免了。 Lisa 说现在大家手头都很紧。
Money is tight for everyone.
去年他们一家人去巴厘岛，结果花了$5,000+。 Karen 去年去了墨西哥， Gina 去了阿拉斯加，都很贵。
Pricey. Pricey is spelled.P-R-I-C-E-Y
意思是价钱很贵。
Well, we have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There just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these days.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Our family has basically stopped eating out. I cook almost every meal. And while it takes some extra effort, cooking at home saves us a lot of money.
Lisa 说大家都要面对现实，适应现实。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如今大家谁都没有多少闲钱。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Karen 马上表示赞同，说她一年来花钱一直特别节省。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Penny pinch.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Gina 也说他们一家现在基本上不出去吃饭。
To eat out.
是出去吃饭的意思。相反的是
Cook at home.
自己在家里做能省不少钱。他们三个人还有什么省钱的诀窍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三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Lisa 说她可能需要 skip the vacation， 不能去度假了，因为现在出去度假对她来说 too pricey， 太贵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aying around， 谁都没有什么闲钱。 Karen 说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I've been watching my budget too. Dining ou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DC culture, but once I started cooking by myself, it saved me a lot of money.
True, and I bet it's healthier. Let's keep listening to Lisa, Karen, and Gina and see what good tips they have on saving money.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Karen 说
We've stopped going to the theater. We used to take the kids every Saturday, but with each ticket costing about $10, it adds up to a couple of $100 a month. These days, we just rent a movie and stay at home.
But you know, even though we can't do as many things as we used to, I feel like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Karen 说原来每星期六都要带孩子去看电影，但是电影票一张要十块钱。
$10. Buck is spelled B-U-C-K. Buck
是口语里面提到美元时常用的词。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看电影就要$200。上面用到的
It adds up to
是加在一起的意思。把这笔钱省下来，一家人租影碟在家里看。Gina 说虽然没那么多钱玩这玩那的，但是一家人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感情反而更亲密了。
That's true for us as well. We play board games at night with the kids, and when we watch movies, we do it as a family. It's funny, but the recession is forcing us to get creative, and actually it's kind of fun.
You know the old saying.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Yeah, I think it all depends on your attitude.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But being depressed about it doesn't help anything.
Lisa 也有同感，因为经济衰退逼得大家不能花钱买娱乐，不得不回去陪孩子玩游戏，一家人一起看电影，反而其乐融融。老话说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Lisa 表示同意，说一切都要取决于心态。如果心态是 positive 积极的话，省钱也能变成一件开心的挑战。萎靡不振
doesn't help anything，
则于事无补。
Another thing that has really helped our family is instituting the 30-day rule.
What's the 30-day rule?
Well, every time we think about buying something we don't really need.We wait 30 days and then ask ourselves if we still want it. A lot of times after 30 days, we can't even remember why we wan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Gina 说为了省钱，他们家还采纳了
30-day rule.
30天原则就是买一件东西之前必须等30天。如果30天之后还是想买的话才可以买。Gina 说
A lot of times.
很多时候30天过后他们早就记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买了。三个人省钱还有什么高招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Gina 说现在没有闲钱出去，一家人呢反而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grow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Lisa 也有同感，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ly.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And once you form healthy spending habits, it's going to be a benefit for the long run.
True. Gina also invented this 30-day rule. Would it work?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Gina 说他们家实行30天规则，想买什么东西先要等上30天，如果30天过后还觉得需要的话才能买。 Lisa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What a great rule. My kids keep bugging me to buy a flat screen TV, and I really think we can wait until next year when they'll be cheaper. I'm going to institute the 30-day rule and see if they still want it.
I find that if I write a very specific shopping list before I go to the mall and stick to it, I'm much less likely to buy unnecessary stuff.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No exceptions.
Lisa 说孩子一直吵着闹着要买个平面电视。
Bu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缠着某人做某事。Karen 又说如果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单子上。
Write a shopping list. Shopping list.
意思是购物清单，就不会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家。他还介绍经验说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诀窍是必须严格遵照购物清单。
Stick to something
是严格遵守的意思。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任何例外。
Yep, sticking to it is the hard part. In any case, this recession is teaching all of us to have better discipline, and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it sure is. We could all learn some self-control.
We sure could.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Gina 表示赞同，说
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Hard part.
指难度较大的部分，换句话说
Writing down the things you need to buy is the easy part.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很容易做，能完全按照这个单子买东西就没那么容易了。Karen 在上面那段话中还说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花钱不加思索的日子结束了。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这里所说的
Put it on the card.
意思是刷卡。
Hey, I've got a great idea.Let's have a 3-day staycation. It's a vacation at home. You can bring the kids over to my place, and we'll all have fun together.
That sounds like fun.
Super idea. Let's start our staycation this Saturday.
Great. See you then.
Gina 突发奇想，建议大家一起来个3天的
staycation. Staycation is spelled S-T-A-Y-C-A-T-I-O-N.Staycation
是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指经济不好在家度假。大家一致同意，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
Karen 说，一个省钱的好方法是每次都写一个 shopping list 购物单，然后呢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it， 严格按照购物清单的条款来买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例外。
Yep, I guess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But it might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could help the whole nation learn how to save.
没错啦。好了 ,staycation 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跟我一个做银行出纳的朋友吃完午饭，他最近失业了，不过也要怪他自己。不久前开会，他好心的建议可以增设自动提款机，减少开支。银行高层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非常成功，反而不需要他们这些出纳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is spelled S-I-G-N. Death is D-E-A-T-H. And warrant, W-A-R-R-A-N-T.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是签署的意思。Death warrant, 死亡证书。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自己签自己的死亡证书。显而易见，它的意思是自我毁灭，自寻死路的意思。就像我那个出纳朋友主动建议银行增设自动提款机，全自动了，还要这些出纳做什么呢？这就叫
She signed her own death warrant.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作者怎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这个作家的经纪人说，
我的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就是仗着他的侦探 X 系列才成为百万富翁的。他为什么要让主角给人谋杀呢？这我就不懂了。他一定知道，这样做是自毁生路。他写了这么长的系列，就算结束了。
美国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起气球男孩事件。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他们欺骗媒体和警方，说孩子爬到热气球里在天上飞，其实完全是为了增加知名度，争取能做个真人秀。可事实上
He signed his own death warrant.
不仅没做成真人秀，反而可能会去坐牢。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家录像出租店顺应时代潮流，改变经营模式。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诀窍。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段话的意思是，
原来所有人都到明星录像店去租电影看，他们的生意火得要命。后来整个录像带租赁行业发生了变化，他们增加了网上邮购的服务，提供各种娱乐产品和电子游戏。他们不仅没有自毁前程，反而采取了很聪明的做法，保存了竞争力。
跟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叫
To order one's own execution
自己下令处死自己，意思就是自绝生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 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riously, Yonglin, if you don't start dressing in more appropriate clothes when you come to work, you're signing your own death warrant.
Keep talking and you'll be signing yours.
Well.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of America. VOA.
现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种族清洗，目的是消灭非阿拉伯人和非逊尼派穆斯林。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这一有计划的行动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绑架。这种行径在伊拉克北部造成全面恐慌，并加剧了该地区各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国际特赦呼吁对伊拉克少数族群提供保护和人道支持，数月来的战斗使他们流离失所。在这份报告发表的一天前，联合国针对伊斯兰国迫害少数族群的行径发出类似警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决定向伊拉克派出一个工作组，对侵犯人权行为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乌克兰目前的危机。潘基文星期二在新西兰发出上述呼吁。一天前，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尔金表示愿意讨论停火及交换囚犯问题。普尔金是在第一轮和谈期间说这番话的。星期一和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展开。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尔金和亲俄分离分子说，如果得到更大自治权，他们就愿意继续留在乌克兰。潘基文目前在新西兰与约翰基总理举行会谈。香港警方表示，在反对北京决定甄选2017年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抗议活动中，有19人被逮捕。这些抗议者是星期一晚间被警方逮捕的，理由是他们在一名中国高官下榻的酒店外进行非法集会和妨碍警务。据报道，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无人受伤。当地媒体说，在另一场示威中，警方以行为不端为由逮捕了三人。警察用辣椒水驱散了示威人群。中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试图解释北京立场时，他的讲话被活动人士打断。香港学联副秘书长陈敖辉说，质问李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香港人民的屈辱和怨愤。在警察迫使抗议者离开立法会之后，李飞继续他的讲话。他说，做出这项决定是为了维护法治，保障香港的长期稳定。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日决定，香港的下一届特首候选人必须得到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反对派人士说，该委员会成员将多是亲北京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项规定使得任何反对派候选人都不可能成为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一位斐济军队指挥官说，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对于释放45名斐济联合国维和人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蒂克托伊斯准将星期二说，胜利阵线要求该组织从联合国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并要求为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以及为三名战死的该组织成员提供赔偿。胜利阵线星期四在戈兰高地绑架了斐济维和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释放这些维和人员。他星期一说，联合国有关机构正在就释放维和人员问题与武装组织谈判。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看来他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抗议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菲律宾司法部长德利马说，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装满炸药的面包车里。马尼拉国际机场是他们的四个袭击目标之一。德利马说，这三名男子还计划袭击中国大使馆、 DMCI 建筑集团和一个大规模购物中心。 DMCI 建筑集团是这个和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者都是菲律宾华裔商人。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为谢里夫总理争取政治支持。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星期，但谢里夫仍然拒绝辞职。两个多星期以来，成千上万抗议者占领了巴基斯坦首都市中心的一个地区，要求据称有选举舞弊行为的谢里夫总理辞职。 到上周末为止，抗议活动基本是和平的，抗议者和安全部队上周末发生了冲突。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宁欣。
中国著名意见记者高瑜自4个月前被当局带走和央视认罪之后一直被关押至今，这起中共迟迟不让落地的悬案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有分析称，选择以卵击石的高瑜敢于用铁肩担道义，善于用妙手著文章。这名被视为一个人的通讯社的资深记者，在习近平新政之初通过笔尖频繁发声，仅在2013年上半年就先后写出一系列涉政文章，包括《习总能御几多蠢》《新舵手老航道》《习近平的红色中国梦》《习近平与傅高义怎么进了一个门》等等，让雾霾中的新领袖跃然纸上。那么高瑜为什么三进宫？高瑜的这个案件的谜底在哪里？中共党国的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在何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呢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与高怡女士亦师亦友的同门师弟，正在华盛顿访学的学者廖家安先生，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拨通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廖家安先生，我们知道您和高瑜女士既是学友也是朋友，那么很多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太了解高瑜女士的情况，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高瑜女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特点是什么？
好的，高老师呢，就是首先她是一个天才的记者，那么国内的读者可能知道她不多，这与她独特的新闻从业经历有关。那么高老师的总共有35年的新闻记者的这个生涯，那么大致我觉得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贯穿整个80年代的，他是作为官方的中新社的专稿部的记者。那么后一个阶段呢，就是89年以后的25年，他是作为民间的这个独立记者。那么他共同从事的就是向海外的华文媒体提供服务的，就是这个原来是官方，后来是从民间更广泛的华文媒体。那么呢，就决定呢，就是高老师他对国内的新闻的这个理解，他是有一个重诚感，完了，他帮助许多华文媒体赢得了声誉，那么他个人呢，也得到了很多国际的奖项，是中国获奖最多的记者，也是受的磨难最多的记者。那么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经常不幸的成为新闻。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纽约的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关于高瑜他最近这一次被捕呢，有很多的消息说是由于高瑜在去年把中共中央所谓七部奖的这么一个内部文件传给海外的一些媒体，包括你所这个领导的明镜集团，你能不能证实一下他这个文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有哪些内容可能像中国的这个公安当局所说的涉嫌透露了国家的机密？
这首先不是一个国家的机密，这只是一个中共宣传系统的一个对全国宣传媒体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指引。如果从文件本身来看呢，如果一般读者看起来是一头雾水因为中共的文件基本都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对这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和伤害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媒体工作者，你要去研究它， 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文件意识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新闻媒体的这个管制。那么这样一段文件呢，在这个当时候在网络上已经非常广泛的流传那么当时候有人把它衍生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七不准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中共的信息系统说了，关于找到我们说这个海外的这个网络上的传言啊，并不是那么准确，没有那么凝力，也没有那么的这个限制的那么厉害，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某一些澄清。那我们说了，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事实的，我们都愿意这个做出一些澄清。那我们通过很多管道呢，还是这个文件的这个真实性。那么这个当时网络上已经出现了这些文件，那么比较零散。那我们进行了这个认定以后呢，认为这个文件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的杂志、我们的网络登出了这个文件的这个内容尤其是杂志是前文刊登，这个和高于直接给我们提供这个文件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见证。那么这样文件呢，基本上如果公布出来，实际上是宣示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并不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也不涉及到国家的经营和财政的安全，也不涉及到其他方面值得什么保密的地方，恰恰相反是应该公开的就是因为这是中共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宣传的这个方针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涉及到人民的安全，也没有涉及到党的安全，也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所以它几乎不会造成任何的这个危害性。
关于这个高玉的案件呢，我看到一些报道说他的案件已经转交给检察部门，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任何对他提出任何的正式的起诉，也没有开庭审理，有些人把这个案子甚至称为一个悬案，你怎么看，和平先生？
这个确实是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正如廖先生所讲的就是高玉女士是中国最敏感的，也是在国际上最有知名度的一个记者她的被捕引起了国际的这个关注，她在一定程度上是习近平是不是像这个毛泽东那样这个泥的这个钳制新闻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习近平要赢得国际上的这个声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上台以后打击贪官污吏，展示出他的某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作风，对官僚赢得了一些赞扬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这个媒体的这个控制，尤其是对高玉女士的这样一种处置的方式，引起了非常多的人的这个反感。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他去惩罚这个高玉的话呢，对习近平的形象是一种伤害。但是在中共官僚系统里面有一些人就是去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或者根据习近平讲话的某一些蛛丝马迹，认为习近平是个祖王，所以他们要惩治这个高瑜呢，去讨好这个习近平。实际上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知道很快亚太经合会议在北京要召开如果高瑜在这个时候被审判或者继续过关押的话呢，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对于亚太经合会议来讲都是一个伤害。那么中共一方面他当然是没办法去改变他的政治体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么在这样的国际压力之下，如果他去惩罚这个高瑜的话呢，其实他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高瑜在监狱里面关一天，那么高瑜的声望就会升高一天，高瑜被国际媒体所关注的程度也会增加一天，而对习近平、对中共的形象就会伤害一天，所以他们也在反复这个评估这个事情。那么海外要发出更大的力量出来声援这个高瑜，那么中共就做让步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廖家安先生，我们知道高瑜被捕呢，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哈。那么他自己也在央视认罪，说他自己做了触犯法律的事情。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高瑜的朋友，对高瑜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您看到高瑜在中央电视台这样承认自己触犯了法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压力可能造成他这样承认自己的说自己犯了法律？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当时是内心非常痛心。痛心的原因呢，就觉得为高宇老师难过。我们不知道这个从4月24号到5月8号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即使是高老师本人说的，我也是非常理解，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因为这一回高老师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儿子，这是过去这个江泽民当政13年，胡温当政10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但抓高老师本人，而且连家人也同时抓。所以我非常痛心，也非常理解。
就是你认为高宇有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当局就他儿子的问题来向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关于他的儿子，你了解什么？
他的儿子赵萌和我也是好朋友。这个孩子呢，就是原来也是北京的名校的学生，但是因为高老师的这个这些年来，我们简单的描述他就是不在监狱，就在走在监狱的路上，这样一种家庭生活。所以这个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辍学了。辍学了之后呢，就是这些年来呢，也是因为高老师的受他的影响啊，包括在工作啊，在婚姻方面啊，婚恋方面啊，都受到了压力。
所以你认为当局很可能向高宇施加了
很大的压力？对，而且高老师也一再的表达过我对孩子的迁就。
好，我想最后再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刚才宝生在介绍这个节目的时候提到高瑜在2013年上半年写的一系列涉及到习近平的这个报道哈，那么您觉得高瑜的报道里面对于习近平总的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这些评价哪些可能触犯了这个习近平或者是他领导的这个中共高层？
我觉得你们单独挑出来他对习近平的一些批评啊，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导，就是意味着这个高宇好像是不是直接在批评这个，一是在强调批评这个习近平，一是高宇不完全是针对这个这个习近平，他对中国政治的这个变化呀有非常敏锐的这个观察和一些独特的这个信息来源。那么他在中共的很多高层官员都是持一种批评态度，这是一个记者的基本的天职，他并不完全是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当然他对习近平的政策的主权的可能性的方向，他是有很多的这个疑惑的，有很多的这个担忧，但是他仍然呢还是抱有某一种，就是说希望，至少是我根据我的观察看起来。而且呢，他在这个习近平受到不公正的这个一些媒体报道和批评的时候，他还帮助过这个习近平的家族和习近平个人呢，澄清过这个事实。当时习近平家人还感觉到就是很感动。那么这个事情是我今天第一次这个披露给观众听啊，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要就是说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这个高宇就完全是针对习近平本人。那么那些想去讨好习近平本人的人呢，就想利用高宇去献媚，他们查就想利用这些文章当然不错，是高宇所写的啊，但是高宇批评习近平只是他这个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方面而已，一个部分而已。他的其他的领导人一样的是保持了这个凌厉的批评和监督态度，所以这一点是我需要强调的。
那么廖家安先生，您觉得这个高瑜的报道为什么触怒了中国的当局？
我想就是说这个问题肯定要按当局来回答。当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在中国，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前提下，你就是高老师这些年来他的遭遇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言论会引起麻烦啊。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高老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核心的还不是在于七不讲，七不讲，那么就是说可能跟他的一系列的言论，我想，因为他的案情很简单，七不讲，但是案中很复杂，有12本，军需12传，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案子不是说因为七不讲泄密，然后这个出来了之后，然后找是谁泄密这个线索这个逻辑来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更可能是说高瑜的一些讲话激怒了某些人，某些人很生气，是吧？后果就很严重。 完了之后呢，反过来先抓人，再找这一阵。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当年，当年文革期间，康生、毛泽东利用小时候反党给习仲勋定罪一样。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第一个讨论的话题是高瑜案件，我们可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免费电话，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说新闻自由是民主法治的一大支柱，它监督了公权力的滥用，更将社会的罪恶曝光天下。但是现在就是中共打压新闻媒体自由时的惯用的手法。我现在非常悲观地看到，不仅仅是中国，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惧怕中共，甚至谄媚中共。我说中共有可能会成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最大的祸害，它现在已经像一个寄生在中国国家机体上的毒瘤一样，每天都在毒害中国人。更可怕的是，它正在以瘟疫的速度向全世界蔓延传播。今天祸害的是中国人，明天祸害的就是全世界。今天中国人水深火热，明天全世界都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中国人没有办法铲除它，全世界都没有办法铲除它，但一定要想办法遏制它扩张的速度，这是全世界的责任，更是中国人的责任。
好的，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我的问题是，抓捕高瑜是习大帝亲自下令呢，还是周永康的残余势力做的？比如说抓捕我，那就是原河北省保定市前公安局局长张峰他自己做的。现在我生活在河北省保定市，周永康的势力还是很大，特别是政法委系统的人，这些人不会服从习近平和王岐山的。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再请云南的周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首先向高瑜女士表示深深的敬意。中国这样有极量的这个媒体人啊，实在太少了。首先向他表示敬意。中共宪法上也规定的是有言论自由，但是现在不但老百姓没言论自由，连那个媒体人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采取那种卑劣的手段。人家的你到底人家是犯罪还是没犯罪？犯罪嫌疑人嘛，顶多是犯罪嫌疑人，你就要在那个搞那个游街示众的方式，这样搞，非常不人道。
好的，
是非常荒唐的。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答刚才听众问的一个问题，这个山东的孔先生问的问题。这个逮捕高瑜，习近平是习近平下的指令，还是所谓周永康的他的残余势力？另外一个呢，刚才谈到了这个高瑜并不是针对习近平本人，但是海外现在我见到有一些指责，说是高瑜可能是所谓江系的临时工代言人发言人，您怎么看？
是周永康的残余势力，还是这个习近平本人下的命令？我们没有这个很直接的这个证据，但是呢，习近平本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下令去答复一个记者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因为根据我们对习近平的长期的观察和了解，这个人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比较不那么这个就是说对这个记者或者对下属是那么一个残狠的一个人。但是中共官僚体系里面有很多这种太监式的人物，叫皇帝不敌太监局，那么他们去以惩治这个高瑜来去讨好这个习近平，其实这种是伤害了习近平的形象伤害了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新政，那即使是害了习近平，那这个不管是不是周永康的残余势力，还是新任的一些政法系统的这个领导人这个是需要指出的。那至于这个高瑜女士被指责为这个江泽民的嫡系， 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也是来自于海外的一些媒体。但是海外的媒体吧，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世界，大家不同的声音呢、啊、去批评对方啊，这是可以的，是也是允许的，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也被反复的批评，我们也声明我们批评中共政府，也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意见媒体来批评我们媒体，我们几乎都不做这个回应，因为这种声音是在多元世界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我希望这些媒体在批评的时候呢，是多一份谨慎，多一份这个小心啊，因为给所以你们也是被中共所排害的媒体，你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多求证一点。因为给江泽民提起这么一个帽子，或者是给习近平提起这么一个帽子啊，你写上这个文字是比较简单，对别人造成的伤害、造成的误解是比较凝重的，而且这些事情啊，经过时间会澄清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你媒体的公信力也是一等伤害。我在这里不是批评这些媒体，我只是作为一个同行比较善意的就提醒他们啊。那么这高于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辩护的能力，他既不能在这个你们的媒体上辩护，也不能在中共的媒体里面所辩护。你们这样一等告限之词呢，实际上对高于是一个比中共的迫害其实是更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请这个媒体的同行呢，在这方面要谨慎和小心一点。你像我们就很小心和比你去批评海外的这个媒体的同行，因为很多情况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或者是某一些蛛丝马迹就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就是非常凝重的一等指控，这是很遗憾的。
对，我们想这一点请廖先生也来做一下评论，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宝生提到有一些猜测，就是说高瑜可能跟政治高层有一些什么样的瓜葛而造成他被捕，那么您对于这种猜测或者传言您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不同意。就是高老师他作为一个民间的记者，他有能力转移到高层斗争，这是我完全是胡说八道。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点我的观点，就是说刚在你们旁边坐着那一个是这个高瑜的朋友，为什么让高瑜女士献了自身献子孙？为什么贪官罗贯跑到国外去？为什么不把高瑜的儿子接到国外去？我没别的，让高瑜女士安心的跟中共斗争。
好的，谢谢。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
这个先生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也有朋友表示要帮助高瑜的孩子，让高瑜的孩子出来，但是高瑜的孩子表示他的妈妈不出来，他绝对不出来，真是个好孩子。
我们请这个廖家安先生再来多多介绍一下高瑜。关于高瑜呢，我们谈到很多是关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写哪些文章，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他自己在89这个六四之前就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而入狱，那么他后来又对天安门母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段的历史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大概就是认识高老师是在他第一次狱出来之后不久，就是出来是90年8月28号出来，再不久就是看望丁老师。那么就是高老师虽然第一次狱之后呢，我觉得使他呢完全和这个体制决裂之后，更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帮助你，比如说天安门母亲。我在文章里也谈到高老师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这个第一推手，因为这个过程我很清楚，就是说包括直到今天丁老师经常的说一句话，就是好像我是高瑜的老师，其实真正给我启蒙的是高瑜。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以及上半场的廖家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明天的节目我们将讨论香港的最新局势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宁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